今日嘅经文系《路加福音》17:7-10。你们谁有仆人耕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侍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么？仆人照所吩咐的去作，主人还谢谢他么？这样你们作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作的本是我们应份所作的。今天我们有汤牧师在我们中间分享神的话，他的题目是无用的仆人。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的题目呢，与其是我的题目，不如是圣经自己讲啦。无用的仆人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我一起祈祷。我们感谢上帝给我们有恩典，你到去让我们体会上帝自己的心思，又让我们监察我们自己的意念。愿上帝自己要亲自跟我们讲说话，奉耶稣名。好，今天呢，刚刚所读这段圣经呢，又是一个呢，跟今日现代人理解都比较有差距的一个的比喻。一般来讲呢，我们期望呢，即是我们努力做好又有成绩呢，老板应该是会赞赏的。即是如果你做完嘢之后，老板次次都是即是或者话做点解做成咁噶咁样嘅时候呢，咁我諗即係冇乜人鍾意同啲老板做嘢。现代嘅工商管理呢，亦都叫啲老板呢要善待员工啦，要用啲正面鼓励嘅说话啦，係咪咁啊，唔好要即係样嘢都觉得应份啦，即係应该嚟到去个员工做咗，咁应该多谢下佢啦。咁啊，做员工有奖赏，唔理呢係做得上好或者係合格，实质或者冇实质嘅回应呢，即係都应该有适当嘅奖励。呢啲係现代嘅即係管理嘅一啲嘅方法。嗱，唔好千祈咧，唔好当啲员工咧，我哋即系用啲俗啲嘅话，即系唔好当啲员工冇道啦，系嘛吓咁啊。因为正面鼓励有道咧，要比惩罚同埋逼迫咧嚟得更加有效嘅。所有嘅负面嗰个即系逼出嚟嘅嘢咧，都唔会长久嘅吓。因为呢啲唔会成为我哋嗰个嘅动力嚟到去做嘢吓。阿妈闹完之后会乖一阵，咁但系咧，通常都唔会乖落去嘅，吓咁啊，乖完一阵，咁即系过咗气之后咧，咁又嚟过噶啦，咁啊，只罚不赏咧，即系冇人同你卖命噶嘛。嗱，如果样样嘢都系理所当然，边个人又会自主去创新？冇由内而外嘅驱动力去创新嘅时候咧，吓咁就好难嘅。除非有一啲好正面嘅推动力，其实好难去做一啲创新嘅嘢。我哋睇睇今日嘅经文，仆人从外边耕地或者放羊，唔得到，即系唔单止唔可以休息，即系做一人嗰、那个人咧出一早出去做咗一日嘅嘢。凡系咧做农夫咧，即系做耕地或者放羊咧，其实系好辛苦嘅，一定要好早起身。咁啊，做足一日嘢，咁啊，我好以前咧，即系其实加拿大咧做农夫咧，已经唔系好，即系唔算系好辛苦噶啦。咁但系因为我以前读农科咧，咁我有啲同学，咁咧就佢咧，系开农场嘅，即系，咁咧佢其实有一个咧，即系好大好大嘅农场。咁啊，我哋系喺学校里边一齐读书啦，读农科啦，咁啊，我哋又去同埋一间教会。咁所以咧，咁有一次咧，佢就請埋即係我同我個好朋友，即係我哋一齊讀農科，咁就佢就話：不如你日嚟探下我哋啦，咁樣樣。咁啊，於是乎咧就一早即係車架車嚟，咁啊車我哋去農場嗰度。咁啊車去農場嘅時候咧，原來佢話俾我聽咧，其實已經做咗幾個鐘頭嘢噶啦。嗰時我哋八點鐘去到，佢話做咗幾個鐘頭嘢噶啦，我已經嚇。咁佢農場就唔係好遠，就喺個城市嘅外圍嘅啫。咁咧就然後就即係帶我哋睇下佢做啲咩嘢。咁其實佢係四點鐘起身啊，咁要做曬啲嘢，因為佢要嚟車我哋啊嘛，係嘛咁啊做曬啲嘢之後咧， 咁啊，带我哋周围玩啦。咁啊，佢哋玩就即系带佢哋，带我哋即系坐下佢啲拖拉机啊，收割机啊咁样。咁我哋觉得好好玩。咁到大概11:00咧，佢话咧，我哋食 dinner 啦，咁样样吓。点样食 dinner 咧？因为咧呢一餐系佢哋最大嗰餐。即系每一日最大嗰餐咧，因为佢原来由4:00已经到11:00嘅时候咧，已经系好攰。你系咪要食好多嘢咧？吓咁啊，于是乎咧，我哋就原来佢个原因点解咁早请我哋去咧？因为佢要同佢一齐食 dinner， 系咪？吓咁啊，系极之丰富。嗱，佢话冇话，佢话呢个唔系因为请你翻嚟，所以特别要咁多嘢噶。不过我哋系咁样样噶啦，咁啊吓咁啊咁当然啦，即系嗰阵时 Alberta 咁啊 ，Alberta 最出名系咩？牛扒啊嘛，系咪？吓咁啊，咁啊，于是乎食完之后咧，即系又过，即系过咗冇几耐咧，即系咁啊，送我哋翻屋企啦。咁佢都要做嘢噶嘛，吓咁佢通常咧就系5:00就收工噶啦。咁啊，8:00就瞓啦。吓咁，所以佢夜晚嗰餐唔会食得太饱，个原因就系咁啦。吓，其实佢生活好辛苦。嗱，呢个系现代嘅农场，你谂谂以前嘅。做农夫系会点样？你出去耕地，出去放羊，翻嚟之后，跟住个老板就话俾你听：你而家开始煮饭俾我食啦，系嘛？你煮饭俾我食，然后咧，仲要唔单止煮饭俾我食，仲要你不如即系你应该咧就企喺度等到我食完。食完之后系点样？佢话食等主人食完饭咧，先至自己啊。偷啲时间出嚟食饭，所以主人大吃大喝，仆人咧就系悲曲糊口，到头嚟换一句，佢话难道还要谢谢他吗？仲要多谢你啊？系咪？我想打工仔即系听完，即系我谂大家都即系眼中冒火，两耳生烟，系咪？即系如果你个老板咁对你吓，敢问？有哪一个人愿意打这样的工看这个老板卖力呢？短短四节给我们有很多有非常多的原文，究竟可以怎样读这段圣经？在今天没有奴隶制度的社会，我们怎样可以来到理解这种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的写照？我们怎样可以理解，是不是上帝将我们当成奴隶，做基督徒就要好像奴才这样的生活？更甚者，边个是我的主人？我要听边个的吩咐？圣经不长，只有四节，和上下耶稣的讲话没有很大的联系，是独立一个比喻。我们听过很多的比喻，有些比喻和现实的关联性很紧密，就好像凶恶悬壶的比喻，这个比喻直接和耶稣基督挂钩的。这个比喻讲到一个原主将葡萄园租给悬壶，到了收成的时候，差遣仆人去葡萄园到收取葡萄，但是园户不单止不交租，还将仆人打了，第二个打到半死，第三个又直接打死，到最后园主差自己的儿子去收取葡萄，园户就索性，即是这个租客，你租这个葡萄园的人，索性呢将那个的园主那个仔杀了，以为杀了园主的儿子就可以霸占这个葡萄园据为己有。咁圣经跟住落嚟就话，但系园主会嚟消灭嗰啲园嗰个嘅园户，系咪？呢个马可福音12:1-12非常熟悉嘅比喻。嗱，呢个比喻系同耶稣嚟到呢个世界嘅事实嚟到挂钩嘅。我哋听完呢一个嘅比喻嘅时候，我哋都几清楚嘅，所以每一节每一句都可以意会到真实发生嘅事件。所以原主比喻上帝啦，系咪？好简单啊！原户就系以色列人，仆人系先知啊，咁所以有啲就打咗，有啲就打到死吓。最后儿子就系耶稣基督，预言犹太人会杀害耶稣，然后上帝要亲自嚟到审判，喺末后嘅日子，一直抗拒上帝救恩嘅人嚟到消灭。比喻坐落喺犹太人对耶稣嘅质疑。耶稣就用比喻来点出他们怎样违背先知的呼声。直到耶稣的日子继续不信的话，至终会跌落去一个不可挽回的地步。 但是另外一个比喻，另外一种的比喻呢，不是很清楚和现实挂钩的。然后我们讲一个就是信心比喻啦。马太福音记载了耶稣说，是因为你们呢信心少，我实在话给你们听。你们如果有信心好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讲，你从这边去拿到那边，他也必拿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样这一种的比喻的芥菜种和信心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即是这个是一个类比，是指出信心不在乎大小。因为芥菜种一般来讲种子都不会很大的。所以呢从个信心的大小没什么关系的。而且呢在圣经另外一个地方呢讲到呢芥菜种是即是百物所有种子之中最小的一种咁样。整个比喻呢就讲出是在乎有没有信得过上帝就不多过呢你的信心有几大。整个比喻呢要讲的是一个信息。没有故事的，没有相应的事实，只有简单的信息，独立的一个信息，信心。这个比喻不需要太过深究，即是它的真实性的，即是芥菜种是不是很小，怎样移山，要怎样移山，这种种事实呢我们不需要深究的，即是，因为目的在乎你一听就明白，一听就明白。大家熟悉的现象立刻产生共鸣，目的达到了，就是叫我们要有信心，不要在乎那个信心的大和小，不要说哪个信心大哪个信心小，再将信心的源头指向上帝，因为移山的上帝不是我们的信心，如果是我们的信心就很在乎它的大和小了。但问题如果是在乎上帝的时候呢，我理得你的信心有多大啫？上帝做的嘛。否定了人的信心大小，肯定了信实的上帝。今天我们所读的比喻就是后一种的比喻。耶稣用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来到让听者来到明白。第一，这个比喻是跟门徒讲的。门徒之中大概没有畜养奴隶这件事。个个都穷到死。只有一个，只有一对兄弟呢，就是约翰和安德烈的爸爸，他大概呢有些雇工，不过呢约翰和安德烈本身呢就没有了。其他的门徒都是光身跟从耶稣，彼得连税都交不起，所以呢就要耶稣呢就是行一个神迹，叫彼得去钓条鱼，跟条鱼里面有个银，咁于是乎就救他和彼得来到交税嘛。这个圣经咁讲的。所以很明显的耶稣，但是他们也都没有一个是奴隶来的。他们都是自由人来的。明显耶稣不是指住他们，或者教导他们怎样做奴隶或者奴隶主。所以这个比喻不能够直接跟门徒的处境来挂钩。由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得出，无用的仆人的比喻并不是要讨论奴隶怎样去生活。和现实的奴隶生活应该怎样生活不是直接挂钩的，或者是生活的态度，严格来讲和奴隶没有直接关系。我们不需要穿着富贵做仆人应有的态度，无论更加不需要来讨论奴隶制度的合法性，也都讲不上是上司下属的相处之道。第二，在约翰福音15章14到15节，耶稣清楚讲出给我们听，他说你们若遵行我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做仆人，因为仆人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朋友，因为我父所听见的我已经告诉你们。我们绝对不是在上帝的眼里面，我们绝对不是奴隶，好清楚咁讲，我已经当你系朋友。好明显上帝唔系当我哋系奴隶啦，就唔既系朋友，就唔会要求我哋用奴隶嘅身同埋心嚟到同上帝嚟到相处。要记住呢个系耶稣嘅取态，耶稣唔将门徒当做奴隶，而系将佢哋当做朋友。 所以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信息，不是在说奴隶。耶稣这样无用的仆人或者是无用的奴隶，要给我们得到一个怎样的信息？在第十节就是比喻的结语。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个无用的仆人。那无用的仆人是一个很好的翻译，也是一个不好的翻译。好的地方是指出仆人所作对主人本来是没什么大的作用的。即无论我们做了多少事，我们不会来到去加添我们的主人很多的事。我们不会对我们 的主人加添了什么事。我们不会因为我和你那个侍奉上帝会着数了。我们侍奉了之后等于上帝着数了吗？不是啊。不好的地方就是无用，不是说这个仆人无用，就是好像我们今天平时说这个人有用的，这个人无用的，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评价一个人所做的事，无用的仆人不是评价一个人的质，而是评价一个人所做的事。在这个理解追溯上去，就是有一些门徒很可能觉得自己为上帝做工，殷勤为上帝做工，好了不起。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法利赛人，他们在信仰上的努力是无可置疑的，他们自夸对上帝的服侍做到加零一。同在路加福音的高声祈祷的法利赛人怎样说？他说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祷告说，他说神啊，我感谢你，他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尤其是第十二节这个法利赛人所惊夸的呢，圣经教导没有要求每个星期禁食两次的，圣经只是要求一年一次。于是乎他所做的就远远超过圣经的要求，远远超过敬虔的要求了。通常呢就是禁食呢是为了自己的罪来到禁食。如果他一个礼拜禁食一次，很可能他不单止为自己禁食，为自己的罪，为亲戚啊、朋友啊、国家啊、民族啊，咁样佢都做晒啦。我做到加零一嘅。个十一奉献呢，唔系指到所赚取嘅十一奉献。今日我哋通常呢，即系都系讲紧你赚咗几多钱啊？十一奉献，又或者就算系以色列嗰个嘅当时嘅以色列人都系，佢哋赚取咗，佢哋收获咗几多十一奉献。嗱，如果佢哋嘅十一奉献系嘅意思系咩？就算你系用钱买翻嚟嘅，都系做十一奉献。即系话咧，嗱，今日咧。大家完咗崇拜，咁啊出去饮茶咯，咁啊饮茶咧，跟住你就叫我要一笼虾饺咁样啊，我唔系好知价嘅啊，咁当十蚊吓。如果你一笼虾饺十蚊嘅话咧，咁就食完笼虾饺翻嚟之后咧，就喺翻个奉献箱度等翻一蚊落去。呢、这个法利赛人就话自己咁样奉献。我哋要明白，我哋唔讲呢个法利赛人自以为义，以为比其他人有义，以事论事呢个法利赛人所做嘅本身唔系坏事嚟噶，系咪啊？我至少我唔觉得佢系坏事啦，系咪？日日即系每个礼拜嚟到禁食祈祷，为自己祈祷，又为人哋祈祷，为意识为佢国家民族嘅罪嚟到去禁食，有咩坏事啫？佢奉献嘅时候，奉献到加零一。不是一件坏事来的，他做得到就行了。做的事本身没有错，而且是好的，但问题就在这里。当你以为殷勤超过殷勤，好像比喻所说的奴隶，做了一天的苦工，跟着服侍主人，为主人煮饭，站在主人的身后接待主人，等待主人吃完饭，自己先又累又无力，那才自己吃饭。最拿命的还有一句，他说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OK? 就是说很可能还有东西要吩咐的，就是主人吃完饭，你洗完碗之后还有吩咐的。跟住呢，他说到最后不单没有奖赏，反倒对主人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 本是我们应份做的。另一件事要明白，就是那个是仆人的态度。耶稣讲的时候不是用主人的角度去讲，而是用仆人的眼界让我们理解。你看看整段的圣经都是用一个的奴隶怎样去看他自己的生活，不是说主人怎样看他的生活。上帝是不是这样对我们呢？不是，耶稣已经讲明他不是这样当我们奴隶，当我们朋友。但是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应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不是、啊、这个保罗教我们、耶稣教我们的祈祷，是不是？保罗又说、你们所受的是什么？讲到明了，不是奴仆的心，即是奴隶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礼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可以肯定上帝不是这样对我们，但是耶稣要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我们自己所行所言，让我们苦心自问，我们总是觉得我自己做得很好，都只不过是应该的本分，原来没有可夸的，所谓份所应为。当我来到面对着耶稣的时候，我就要说我这个是我份所应为的事。这样来到看的时候，门徒的心校正了，明白一己的身份，了解自己的位置，就不会僭越，更加不会自意。因为无论我做了几多几咁辛苦几咁殷勤，其实是本分来的。有时候我们做人要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东西，有时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一方面知道上帝呢是相当的大的慈爱，我们明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亦都告诉我，你不要来到滥用上帝的慈爱。当我站在我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你 问一问我自己的身份是一个什么身份。我经常以为我们自己的身份是多高过我们应有的身份。上帝，我们所有一切都属于上帝，如果他给我们就是恩典，给我们多过的是恩典，但是我们仍然要明白我们自己本身的位置是什么才行。我们的位置是奴隶，那我们怎样去对上帝呢？一方面我们其实那个有一个张力在这里，就一方面我们来到肯定我们是上帝那个 的儿子，上帝很爱我们，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恭恭敬敬地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要问一问，不要僭越我们的位置。不过、让我岔开话题讲一讲今天经文没有直接提到但是暗示了的事。比喻有它既定的范围，我们不能够讲比喻是没有讲的，更不能够讲漏应该讲的。今天的比喻就单单指出门徒自己应有的态度，要明白我们本来是上帝的奴隶，于是我立定志向，全恭敬谦卑的心来到侍奉上帝。但是从上帝的角度，他从不以奴隶主的姿态来到出现，反而将我们当成朋友儿子的对待，比奴隶千百万倍好。有一天如果我是主人的时候，就不能够再以奴隶的主的心态来到对下属，是不是？这不是想讲话给你做奴隶主的时候你怎样对你的奴隶吗？这不是讲你做了老板的时候怎样对你的员工吗？我们应该就好像上帝一样学了一个好的主人。但是在我开始服侍上帝的时候，每当我觉得侍奉被人出色，为主被人受更多的苦的时候，这段圣经给我很大的提醒，原来我只不过是一个无用的仆人。事实上苦心自问，你和我为上帝做了有几 做的有多难，有多辛苦。能够为上帝加添了什么呢？为他领了很多人归主吗？为他建立了很多教会吗？可以为上帝加添荣光和功绩？其实上帝要动手的时候，他岂不是可以讲句说话就干手净脚？因为他说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用我们的时候，还要看看我们在这里挣扎，有时得闲的时候，我们又祈下祷，即是跟上帝讲下价，是吗？用得着你的时候，其实都很烦的。我不讲你了，正正讲我，其实上帝要用我就很烦的。究竟即是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做事做得不好的时候，要祈祷上帝，求你为我解决困难，上帝又要听又要做，是吧？我们是几有用或者无用的仆人，不为主人增添什么。另外一样，因为很喜欢一首诗歌，侍奉的时候，尤其是疲倦的时候，给我很多鼓励。在1953年的时候，有一个报道家，也是一个音乐家 Ira Stanfield。Ira Stanfield 的时代就是 Gospel Music 的时代，他写了很多的 Gospel Music， 是他一夜写成的诗歌。他在1953年的时候，在侯斯顿参加了一个宣教大会，听到一个在从宣教工厂回来述职的宣教士 Charles Greenaway 分享。Charles Greenaway 分享，他说他去到非洲的工厂初时的时候，他太太成日病，现在病得很紧要。很多时候通常在西方去到即比较比较落后的地区呢，都是病的。现在病 又死很多。我成日都讲嘅，即系话咧，即系通常咧，好多宣教士咧就死好多老婆嘅，所以佢结好多次婚嘅，啊，咁啊就其中即系浸信会派出去第一个宣教士咧 ，Adam Niram Judson 咧，即系佢有四个老婆嘅，啊，个原因系娶一个死一个，娶一个死一个，啊，因为去到缅甸嘅时候咧，系个个都水土不服。你想想他的生活是多辛苦。这个 Charles Greenaway 是比较好的，因为他不是19世纪去，是20世纪1950几年去。所以即都1940几年去，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去到非洲的地方来传教。他太太一路病。在那里宣教工厂的侍奉一直都没有起色。很努力很努力。没有起色。他传教的时候很失望，不断祈祷。他的祈祷就是求上帝差派更多的工人，因为他说我做不来了，我做不到，我一根做不到，灰心丧志。要 Charles Greenaway 静下来，感到无奈又无能的时候，他就说上帝唯有交回给你。很多年之后才逐渐见到成果。Ira Stanfield 本来是一个很成功的报道家，在美国仍然受到感动，一晚无瞓，他创作了一首诗歌叫做《跟随我》。这首诗歌很得意，他那首歌 的写法呢，就是哆来咪发嗦，那个嗦的音呢占了全首歌呢绝大部分，全部都是嗦嗦嗦嗦嗦嗦嗦嗦嗦嗦嗦嗦嗦嗦嗦嗦，一阵仔唱的时候就知道。其实这个不就是我们一般人的生活吗？其实就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为上帝做的都是嗖嗖嗖嗖嗖的。是不是？我为上帝做的都是嗖嗖嗖嗖的。但是上帝怎样对我们？那首歌这样写，他说我在孤寂的路上走，没有人对我关心，沉重的担子压肩头，使我失望难受。我常埋怨对主说，为何如此待我？我就听见主慈声对我说，当我走加略山路，双脚亦感疲乏， 这十架如此沉重，我被压至扑倒。天怒吓我，要忠心，黎明就快来临。你只要背起十架，靠近我。这首歌的高音呢，即是高潮呢，在哪里呢？当我走加略山路，双脚亦感疲乏。这十架如此沉重，我被压至扑倒。我一起唱一首歌。
在孤独直路上走，无人对我关心，沉重的担子压肩头，使我失望难受。我想埋怨对主说，为何如此待我，我就听见主此声对我说。只要背起十架靠近我，我紧紧为耶稣作工，我想这样夸口，我已牺牲很多事情，为要行走窄路，我舍弃金钱名誉，我陪着你满途，我就听见主此声对我说，我舍弃荣耀宝座，我以慈为优选，恶人把我的双手钉在擦开十架，今我们同就旅程安稳献着你手，故要背起你十架靠近我。主耶稣啊，让我日日为你隔世他乡，我各意付一切代价，过于爱所要求，因为朋友已赦免，无爱比这更大，我就听见主温柔声细说，如我放在你手中，只是两岁一杯，我所要求亦如此，只是两岁一杯，若藉着出世入身，世人见你永光，我愿背十架紧紧跟随你。
上帝交在我们手上的，有人会多一点，有人会少一点，有人有五千，有人有二千，有人有一千，但从来上帝没有要求我们多过。在比喻里面讲的五千得到五千，两千的得到两千，没有要求我多过。无论我们几努力几忠心，上帝没有要求我们更加多，他只是要求我们来到去忠心来跟从他。让我们在这里来到去准备我们的心，我们想一想，我们主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能够来到去偿还他。我们无用的仆人，这个是我们心思，主人的慈悲是他的恩典。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说
我们渴望你的恩典，但同样主求你叫我们有忠心，奉耶稣名。